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17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你真正坚定了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转眼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1年了，回首过往却像一瞬间。多次听到周围同修交流正法修炼结束时间的问题，心里也不以为意，觉得反正自己还没修好，趁有时间抓紧修就是了。一天晚上忙了一阵讲真相的事情，感觉有些发困，就早早睡下了。没多久一阵念头打过来，猛然惊醒。对于我来说，如果今天就结束，结局简直惊悚。因为学法这么多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心没有去，很多事情还在用人的观念在看待问题，还跟常人一样将不好的事情看作不好的事情。前段时间有一个同修内部的批评到我了，心里觉得特委屈，认为常人的名利是很难影响到自己了，但同修内部怎么能有不公平的对待呢？这一关没过去挺长时间了，明知道谁也代表不了师父，心里还是难受。虽然表面不说什么，但是对那些发出批评的同修都另眼相看了。我试问自己，如果走到最后了，这个心能带到天上去吗？认真地反省自己，除了正视批评并找到自己的问题，另外批评中额外刺激到的部分不正是要修去的人心，其中承受的委屈不都是好事？被批评的越狠不是越是好事吗？没有谁特殊，谁也代表不了师父，事情已经过了，又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讲，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对照法理，这正是走出自己的路，正是自己修好的机会。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明示，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地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想明白这个问题，觉得心里去掉了一块顽固的石头，在这个基础上再向内照，才发现自己隐藏很深的利益之心。之所以心里过不去，根本上是因为担心来自内部的批评会给自己的修炼和未来带来损失。其实按照大法来做才是唯一正确的，任何情况下都找自己，坏事就能变成好事。找到自己这颗担心损失的心，求威德的心，就是提高，这就是师父慈悲安排的提高机会。修炼者永远是修自己， 人心小小的变化就是提高，众神都看得见。出自致欧洲法会的贺词。密论日巴还被师父打骂呢，而且都是看似无理的打骂，别人还没做错事呢，一样被打骂，心里还不能有一丝邪念。实际上都是他的师父在帮他消除业力。作为大法修炼者，还不如从前的修炼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差距？我深深的惭愧，然后意识到，这些实际上就是根本上信还是不信的问题。密论日巴是因为对师父的坚信才做到的。所以，我真正该问自己的是，你真正坚定了吗？真正坚定下来，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一切内部外部的迷雾都会烟消云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读博士生近期学法的一点感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9日。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大法无边，佛法无边，全凭你那颗心去修。刚开始修炼时，每次学法几乎都有新的体会，每天都能对照大法找到新的执着，也能比较快的修去。那时候学法跟很多同修一样的感受，如饥似渴，像迷路的孩子突然发现了归家的路，一心就想着每天学得再多一点，做得再好一点，那样就会步伐快一点，离家又近一点。逐渐的，随着加入不同的正实法救人的项目，变得忙碌，依然很重视每天的学法。虽然不像开始时那样容易静下来，每天也不能像最开始学法那么长时间，但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的，只要你去学，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只要你去修，只要你能够在法上去认识法，那就无所不能。往往是在学法的过程中，在生活中、项目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心性考验就从思想中、从心中渐渐消失。心静下来的同时，法中一层新的法理就自然显现给我，让我明白自己需要改变、提高的部分。只要自己能够做到，能够放下执着，师父就不断打开我的智慧，让我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也更加理解师父为什么把学法作为大法弟子三件事的第一件事要求大家做到。接下来一个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修炼逐渐的走向成熟，也通过阅读明慧网的同修交流，更理性的理解学法的重要性，但是渐渐不像之前那样几乎每次都有非常直接的感受或悟到新的法理，更多的时候学完法以后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改变，更像是呼吸一样自然了，尤其是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解决不了矛盾时。很多时候我学完法可能就是感觉心变得轻了，或者主意识更清醒了，但有时学法时一个小小的改变就会有明显的不同。比如我有一次学法前想到同修交流中提到学法时静思静法的问题，意识到师父其实在《转法轮》中讲过，那个时候上学的人都要讲究打坐，坐着要讲姿势的。大法这么珍贵，学法时我应该比古代儒生读书更加庄重才行，于是发自内心的带着敬意盘腿坐直，双手捧着大法书，中间几次累了不自觉弯腰以后都赶快挺直，这样读着读着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和周围的世界之间隔了一个罩， 自己像入定的感觉，打坐中都没有感受到过的。师父在《大圆满法三动作机理》中讲的，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非常舒服的感觉，却在这次学法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虽然只有一次明显的感受，但也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学法时的态度，以致修炼中对大事小事的态度，可能就和我有没有做到主动的去同化法密切相关的。再后来受到同修们的启发，我也开始背法，因为繁忙，每天只是保持背诵一两段，一个小节背完，再尽量把整个小节连着背一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背完一遍转法轮。而背法带给我最直接的提高，就是遇到问题时，往往思想中能直接反映出书中的原文，而自己只要在脑中一遍一遍地过师父点给我的这段法，就能逐渐排斥看似很强的思想业和干扰，静下心来解决问题。而当背到最后一讲的最后一小节，大根起之人以及结语部分时，连续两三天，我突然觉得每背一句法都特别难，每一句法的容量都太大了，背下一句法都有一种往身体里塞进一个宇宙的感觉。我的容量被每一句法撑大了不知多少，那种玄妙的感觉更让我在这个层次体会到一点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讲的。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把所有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在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你们虽然在不同境界中，但是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以前更多的是从法理上理解师父讲的法对大法弟子的改变，而这次更直接地体会到师父在我们感受不到、看不到的地方，在我们学法提高的同时，给我们做的太多、太大了。今年的神运结束以后，我意识到有些执着心并没有在神运推广期间完全放下，有些关难是靠毅力和吃苦挺过去的。虽然过程中放下不少执着，但也有一些还抓着没去净。于是近期我又开始第二遍背法，这次是一个小节一个小节的背。最近有一天，我在外面一边买东西，一边不断地反复背诵当天要背的一小节法。回到家打坐练功的时候，没有马上静下来，但突然间白天背的那一节法的标题反映到思想中，接着感觉到背下来的那一节法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我的空间场，一下子带来一种我拥有了一切的发自心底喜悦。在写这一段交流的时候，那种欣喜幸福的感觉也再一次把我身心填满。我感受到对大法弟子来讲，我们明白的那面很清楚，大法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切。不管师父感受到，相信师父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尽力在学法上下功夫。我想师父给我们的都是远远大于我们付出的。希望把自己的一点点体会交流出来，与同修们共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自身空间清除旧宇宙的变异因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的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我读了好几遍了，心里很不平静，感觉修炼的时间真的很少了，可是自己还有很多执着没有去掉，甚至还有的没有发现。师父珍惜宇宙中的生命，想挽救众生不毁于坏灭，师父层层下走与众生结缘，因为师父在造就新宇，在正旧宇宙变异的法，因为旧宇宙的法在漫长的成住坏灭中
已经偏移了。师父讲的宇宙大法能改变人心，使人从本性上复苏，可是旧宇宙中的生命用已经偏移的法来衡量，按照过去要淘汰的旧宇宙的标准，对师父正法起着干扰作用，对大法弟子按照他们认为的标准来所谓的考验，无数被他们利用操纵的生命残酷地迫害大法弟子。师父是挽救众生，可他们是在毁众生，还以为自己是最高的，是对的。我对照师父的法，看看自己的修炼状态，我们没修好的自身空间场，是不是也存在旧宇宙的因素呢？一，当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一点还有没去掉的变异因素？二，当不向内找自己，却在强制他人时，是不是在自身散发负面因素，对师父正法起干扰作用呢？三，当不符合自己的主观意愿就生气、抱怨、争辩时，是不是旧宇宙的为私为我在表演等等。修炼真的是很严肃，修炼的路真的是很窄很窄。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也就是说，修炼人把修炼的本身看得是很重要的，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如果不修好自己，那就做不好。我们千万年的等待，今生有幸得遇师父的宇宙大法，大法弟子肩负着的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在师父的大法中不断的洗净、洗净。那我们自身的一些不符合法的因素，就应该无条件的向内找，解体它、去掉它。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大法弟子的修为，在人中的言谈举止也在传递着善，能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美好。那么我们自身的一些没同化法的变异物质就得解体，这样才能不断地同化师父的宇宙大法，不断地提升修炼境界。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弟子愿师父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是谁在起作用？作者十方行。我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的病业中的同修在磨难中，先是对帮助他的同修有依赖心，有的后来又转为怨恨心，为什么呢？我想谈一下自己的理解。我们在看交流文章或听明慧交流广播，都会看到或听到某同修出现严重病业假象，通过同修们的帮助和发正念，自己通过向内找归正自己，从而正念闯出病业假象的实例。但往往有些病业中的同修就只注意到同修们的帮助和发正念，而忽略了自身的向内找，从而对同修产生依赖心，想让帮助他的同修们也像交流文章中的同修们一样来帮助自己。如果达不到病业同修的理想要求，甚至可能产生怨恨心。首先，病业中的同修产生依赖心，是认为帮助他的同修们可以通过发正念来帮助他们。其实这里有个误区，就是同修在发正念帮助病业同修时，真正起作用的是谁？是师父啊。别忘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修炼中的人，正念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有师父的加持，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有愿望而已，否则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的病都是师父拿掉的，不能本末倒置。其实师父时时就在我们身边，为什么师父不把你的病业假象拿掉呢？为什么要依赖有求于同修呢？而不是自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向内找自己呢？这也是信师信法程度的体现。
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看明慧编辑部通告后的浅悟，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7日。明慧网2019年5月31日的通告发出后，这段日子里看到同修相互传递着这个信息，考虑着如何提交参与迫害者的名单，神情中是掩饰不住的欣喜和有了盼头的喜悦，特别是对师父此次讲法中提到20年结束的话，更是压制不住的高兴。对此，我将自己对通告的浅悟与同修交流。今年明慧网的通告是正法进程中又一个天象变化，是师父再一次慈悲于世人，给世人得救的机缘，也是给在助师正法中做得不好的大法弟子一个重新做好的机会。那么通告对修炼人来说，不是常人的喜悦和欣喜，更不是对参与迫害者的报复和幸灾乐祸，不是面对正法即将结束的惴惴不安，也不是对参与迫害者承受罪业的观望等待，而是更要抓住这一时刻，按照大法对大法徒的要求标准修好自己，加强发正念，正念呼应通告，使这一次的天象变化真正达到救人的效果，救更多的众生，并让自己真正的从人走向神，在师父安排的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中，展现大法弟子的理性、慈悲与威严。通过每一位大法弟子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将法轮大法的殊胜与美好展现给世人。大法弟子融在法中的荣耀和幸福，将震撼着每一位有缘的生命。参与迫害者即使没有通告里面的制裁，他们也都要为自己参与迫害大法徒而承受罪业。通告里的制裁内容，恰恰是神佛慈悲于这些迫害者，以现世报应的方式，让迫害者亲眼见证善恶有报的天理真实不虚，破除中共邪党灌输给他们的无神论邪说，使其在最后的时间还能有机会悔过和得到救赎。这是师父对众生的洪恩，是对大法徒正念对待通告达到真正救人效果的期盼，对弟子的珍惜。修炼人一定要彻底放下人心，加强自身的修炼，真正同化法，才能做到师父要的。6月1日，明慧网刊登了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摆正自己的位置，邪恶干扰就会自灭。文章中同修写道，最近我对师父的一段法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师父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选自北美巡回讲法。法理也不断地展现，从法中我悟到99年720个人修炼已经结束，我们已经从个人修炼全部转入正法修炼中来，师父已经把我们推到我们生命来源的最高位置，是新宇宙主和王的位置。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师父赋予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大法弟子和宇宙中的众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被迫害与迫害者的关系。素江中部分同修不能摆正大法弟子与众生的关系，有意无意地承认着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证实法的过程中显得消极被动。今天面对明慧网发出的通告，大法弟子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演好自己主角的角色，千万不能再将自己放在被迫害的位置，消极无奈地承受着各种方式的迫害。面对明慧网的通告，让我们放下人的喜悦和欣喜，放下人对正法、对修炼的浅薄认知，真正的从法上认识法，站在新宇宙王和主的位置上，主动积极地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以真正修炼人的状态，按照通告的要求，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一切，珍惜这最后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刻，更好地救度众生，无愧于师父的慈悲与洪恩。个人浅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执着救人的数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9日。学师父的新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时，师尊有一段讲法。有一次，一个学员问我说，师父，退党退到多少人，中共协党能倒？我伸了5个手指头，他就想，哦，退5000人，中共协党就倒。结果5000很快就过去了。我的个人理解是，不能执着救人的数字。举个例子，当你看到海里有1000人掉到海里等待救援，假若你就是那个救生员，你能说只救200人，眼瞅着其他人在海里苦苦挣扎而不救吗？师尊伸出了手掌，我理解是让我们毫无保留。那5个手指全伸开，也是告诉我们，能救的要一个不落的救。多慈悲啊！真的是只有我们伟大的师尊、伟大的神，才把人的生命当成宝。有时我时常落泪，真的对不起慈悲救度我们的师尊，也对不起全心期盼着我的众生。我是1997年得法的，但之前一直没走出来。2018年10月才在姐姐同修的帮助下走出来。虽然我对法十分坚信，但3件事真的落下了。众生也因我的每日贪睡和懒惰而耽误了被救。一位男士在我们单位是有名的迟钝。最近有一次，我在给他讲真相时，他片刻未停留地反问我，怎么退呀？上哪儿去办手续呀？当时面对他快速的反应，我愣了，心里想，对不起，我迟到了。还有一次，我与友人讲真相，他急切地对我说，是跪着祷告还是站着祷告？我说都不用，你心生一念退出来就行，佛看人心。同时我心里还真不是滋味，众生都等着急了，我才醒，对不起，我来晚了。还有一个朋友更让我无话可说，我在和他讲真相时，他说，别人与他说这话时，他都劝别人说点别的话题，把话岔开，始终未退。可我与他说的话，他却听进去了。本是个无信仰的人，这时却双手合十地对我说，谢谢。我欲哭无泪。尊敬的同修们，我们真的没有理由沉睡了，到了关键的时刻了。你的众生也许别人的话真的听不进去，只等着你伸出的援手去救。真的没有理由执着数字，迈开我们坚定的步伐，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引导下，每天做好3件事，抓紧救人。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目所见，清除邪恶大决战》，作者十方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7日。昨日我在晚上发正念的时候，
看到一个非常壮观的场景，我看到宇宙中各种邪恶因素都往人间表面上涌，这些邪恶是宇宙中不同层次的变异和败坏了的因素，后面有相应的各类邪恶生命，什么形象的都有，但都有一个共同表现，就是黑的。这种黑不是全黑，因为它们也属于不同层次的，有的是全黑，有的头是黑的，有的甚至衣服上有小手指盖那么大的黑点，以及其他各种黑的不同表现。经过这么多年的正法，宇宙中邪恶因素已经被销毁了大半，余下的邪恶在整体比例上很小，甚至很微小，但从数量上还有很多。这就好比一亿个邪恶生命在无数的千万亿的数量级中微乎其微，但在三界中绝对数量上就显得很多，因为这些生命与宇宙中还没有证完法的结构体系相关，所以都带有不同未证完法宇宙体系的因素，包括大法弟子没修好的部分对应宇宙空间中残存的邪恶因素。在人间表现出来，就如同各类虫子和蛇等怪物一般，毫无理智的控制和撕咬世上的人们，妄图拉更多的人为其陪葬。现在人们被手机、理财、权欲、淫乱，甚至吸毒、同性恋等等不正的言行控制着，都是他们干扰的一种方式。对于大法弟子的干扰，表现在让这些生命脱离法，被执着干扰的不理性，还觉得自己在法中，比如经常把狂妄至极当作正念正行。那些邪恶以及旧势力中的很多因素，经常钻那些口不对心、言行不一致、没有主见、遇到事情推责任、不找自己问题的大法学员的空子，被抓只是迫害的一种表现，有的表现在病业，有的表现在家庭、工作中等等。因为一切都在走向最后，能不能走出思的结，成了新旧生命的分水岭。我看到有的大法弟子骨子里思的因素很多，包括修炼，他都是为了自己将来的永恒而做。如果单纯的为了这个，这是非常大的私心和不足。有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借口，让自己心里得到平衡而已。这都是被邪恶钻空子的地方，给邪恶以喘息害人的空间。上面谈到我们自身的不足与邪恶能钻空子的地方，下面说说我看到大法弟子整体发正念的强大力量。我看到在那一瞬间，大法弟子整体的正念是非常强的，那真是光芒万丈，瑞彩千条，照亮无数的宇宙，让普天的众神为之赞叹。大法修炼者神的一面一起发挥出来，那真是千万位旷世大觉者在一同清理邪恶，大大展现了宇宙的正气。清理邪恶的战场不是一个空间，而是在宇宙的很多空间。地球上的中国大陆成了最低空间的主战场，这个主战场也被分为多少个大小不一的战区，由不同数量、有着不同能力与不同生命特点的大法弟子和众神负责清除，同时又要有效地配合其他战区内的大法弟子和正神协同作战。因为前文提到了邪恶来自于宇宙不同的空间，有着不同的特点，大法弟子也来源于不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种类的神通和法力。大法弟子的正念合在一处，那力量真的是无限量的。众大法弟子用不同的方式展现着不同的神通，自己本质的生命特点展现出来，那真是玲珑万千。因为我们本身来源于天上不同的地方，从服饰、法器、头饰等等，包括肤色，都会有着不同的特点，都非常的神圣与伟大，都是创世主的造化，在此刻都一一展现出神通与智慧的一面。包括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同修，现在他们已经是神，在那面也不完全单纯的在那里等着，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在做。比如他们失去人身的事情，在人间表面是由哪些恶人引起，在背后层层的因素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有个彻底了断。宇宙中其他的正神也对残余邪恶发起总攻， 这本身就是在展现大法的庄严与伟大，不可亵渎的一种方式。这种总攻是全方位的，无漏式的，让邪恶无从逃遁，在人间会有更多的正的因素表现出来。原来做旁观者的很多神，更多的参与到清理邪恶中来，同时操控人间的生命，逐渐的在起正的作用。同时也有很多的邪恶不想起不好的作用了，从而放松对恶人的操控。这都是在师父正法的弘誓之下所表现的状态。看到大法弟子与正神全面无漏的配合这神圣的一幕，我的眼泪早已流了出来。我们在人间虽然不同人都有不同的事情，但我们配合的心不能变，我们圆融大法配合整体的心不能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在法中展现无漏的状态，才真正证实大法的无量威德与智慧。这也是修去旧宇宙生命的思的因素必须要面对的。在这个场景的最后，我看到一座顶天立地的时钟，下面有无数的众生眼睛在紧盯着上面的指针，一切似乎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时间到了，历史的这一页就将彻底的翻过去。通过这一幕，我想对那些长期走进大法但没有真正走入大法的学员说，到真正彻底摆正修炼基点的时候了，别在门外徘徊了，机缘失去就真的不会再来了。对真正在正法中精进的同修，我想说的是，咱遇到事情多想着怎么配合整体，怎么能为别人多做些什么，把自己想得到达到什么样的成果的心在这个时候都彻底放下，就毫无所求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无论将来得到什么都不要去想，什么时候结束也不去想，更不要去掰着手指去数，对于迫害结束之后在人间的所谓辉煌更不要去多想，弄不好就会想入非非，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任何时候我个人觉得，作为修炼人，只要在人间，我们坚信大法，实修自己的心就绝不能变，任何人的执着都得去掉，都不应该以任何借口放纵。就算迫害结束，那个时候的考验也许是另外一种形式，绝不能因此而放松自己的修炼，更不能随着魔性与人心执着于什么，那样十分的危险。要知道无漏才能成为真正的神，我们就是想着怎么达到大法的要求和标准也就行了。让我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神念来对待一切，让我们真正的状态在住师正法中展现出来，真正圆融师父所要，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个人极浅层次所见所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与在海外的大陆同修交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3日。师父连续两次讲法谈到来到海外的大陆同修的行为，今年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所以那些带了很多在大陆养成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的人，在国际社会中必须得去改变一下自己。我讲这个是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越来越多，超过了原来在国际社会上的大法弟子的人数，甚至于已经成了主体了，那么你们就更应该注意这些。我是在大陆出生长大，成年后来到海外上学的大法弟子，现在在美国的长人公司工作，周围的环境大部分是美国人， 我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抛砖引玉，与同修交流，探讨在海外的一些不适当行为想法，怎样能够在海外日常生活中参与活动时，在公众场合有更好的行为，更好的证实大法的美好。一、基本礼仪。我在跟西人接触，观察西人的礼仪行为时，最大的体会是，在中国大陆养成的一些不经意的习惯行为，是一种自私不顾及他人的表现。在西方社会，虽然有些时候西人的礼仪只是一种表面，但是作为修炼人，我们其实可以做到更发自内心，更注重小节。对于修炼人来讲，这些礼仪其实也体现出我们修炼中唯他的心性，同时也是在圆融在常人这一层的法。举个例子，西方人不喜欢和陌生人之间的肢体接触，其实这是比较尊重每个个体，所以在公共场所，如果要从别人身边经过，地方比较窄小，可能会触碰到他人时，一般都会说声 excuse me, 对不起，让对方意识到你可能需要借过。当对方听到时，也会尽量让开位置让你通过。我曾经在参加游行前准备时，正在队伍旁边忙着发短信联系同修，突然从我身后两只手抓着我的胳膊，把我推向一边，好给对方让出位置让他经过。如果这是在西方社会，突然在这种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触碰陌生人的身体是非常不礼貌的，而且也不会被人理解。有时我也观察到，有的华人在看到路人身边稍稍有些位置能够侧身通过时，就侧着身子弓腰弯腿驼背的勉强挤过去，其实也是很不雅观。在古代，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很多儒雅的人，在社会上比较有阶层的人，通常不会这样做这种不太雅观的事情。我遇到一些同修在公共场所说话很大声，其实能看出来他自己意识不到。一般来说，在公共场所，西人不会大声喊叫。我曾在英国跟西人同修一起挨家挨户挂神韵宣传册，当我们做完时，西人同修在街的对面想叫我上车，这位同修不会向我大声喊我的名字，而是一直很耐心地朝我挥手，引起我的注意。在当时那一瞬间，我一下子意识到，在大陆养成的一些行为是多么不考虑自己的形象，不在乎其他人的感受。有些华人有时在接电话时非常大声，或者喜欢公放音乐，如果仔细观察，在公共场所，西人在欣赏音乐或接电话时，通常不会开公放，都是会插上耳机，以免打扰到别人。还有一些小节也顺便一提，西人在开门时，要离开门前都会看一下后边有没有人马上进来，如果有人要进来时，通常都会一直撑着门等着后面的人跟上。师父在讲法中也曾提过，如果当着别人的面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是非常不礼貌的。西人对老弱病残都会非常照顾，在开关门、出电梯、上下楼、排队时，如果看到老弱病残，都会特别关照。但是有些华人做事的时候心急火燎的，排队、开关门急匆匆的，不管不顾身边的人。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我体会到这些平时在公共场所的细节，其实也是展现大法弟子为他的境界。即使没有机会说上话、讲真相，但起码给这个社会留下一些善的影响。
在公共场所打喷嚏或咳嗽时，最好把嘴埋在自己的胳膊肘里面，这样可以避免自己的唾沫到处乱飞。而且通常西人在这种情况还有打嗝时都会说成 excuse me, 对不起，以示自己的歉意。二，学会说谢谢请。有一次我和我的同事去吃饭，我们吃完饭从餐馆走出来时，我的同事很绅士地为我们后面一位急匆匆的华人女士撑着门。那位华人着急忙慌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对我同事为他撑门熟视无睹，完全没有任何感激之意。我同事当时有些气愤地说，中国人都不会讲谢谢的吗？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西人会把感谢一直挂在嘴边，在别人对自己提供了帮助时，不仅会说谢谢，还会说 I really appreciate it,意思是我真的很感激。在西方有感恩节，在我的公司有感恩员工周，在比较好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友善，而且会互相提供帮助，同时也会互相感激，不像在大陆的社会互相提防，对别人对自己的帮助好像是应该的，甚至是怀疑对方想来骗自己。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他人对你提供了帮助，不妨真心表达出你的感谢。我在刚出国时，有一位同修曾教给我，在回答对方问题，比如对方问你是否要一杯水，需要的时候回答 Yes, please, 是的，请，在不需要的时候可以说 I'm okay, thank you, 我很好，不用了，谢谢。其实这里面也体现了一点，西人说话的时候，一方面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另一方面在拒绝别人时，很多时候不会直接硬邦邦地说 no, 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很婉转地不想伤对方的好意说我很好，谢谢，不用了。三，说话的语气。我在练习口语与西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还体会到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大陆人的说话方式是比较命令人的口气，其实这里面隐藏着一些强制性的态度，而用英文比较好的表达出来，通常是询问式的语气。举个例子，很多人在最开始说英文时，并没有意识到口语中这种语气的不同，比如在餐馆点餐时，不太懂这种表达方式的人会说给我这道菜，给我来杯水，但西人在口语中通常在问别人要东西时都会说可以给我来份这个吗，可以给我来杯水吗，而且都会加上请，这是比较客气的表达。当我意识到这种表达方式的不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思维深处被党文化影响的一种高高在上命令别人的思维。这也许也是为什么一些华人不懂感恩，说话口气很生硬的地方吧。我在工作中如果遇到我没有注意到的事情触犯到我的同事，我同事会以很婉转的方式告诉我，这与大陆人说话的方式也很不同。我自己在看到别人的问题时，看似很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你哪里做得不对，你应该哪里做好改正，而我同事在指出我的问题时，会先夸奖我的优点，再婉转地提出如果以后哪些地方更加注意的话会锦上添花。这种婉转的表达方式不仅没有伤害到对方的感受，而且是以一种鼓励的心态希望对方做好，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往往会起到更好的效果。四，西人单纯但是不傻。今年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要把国际社会的人当作很简单，他们虽然思想很简单，正因为思想越简单越清晰，他看的问题越透，他只是不那么表达，只是不那么说，心里非常有数。我在同西人打交道时切身体会到这点，有些华人可能觉得在西方社会制定的一些规则有太多漏洞，很多空子可以钻，西方社会的人太傻了。
其实是自己的思想太复杂，总想占小便宜，总想做事情钻空子。有时候在退东西时尤其能体现这一点。我曾经买了一个液体的化妆品，后来发现完全用不上，就拿到商场退货。在去的路上我还在想，这化妆品是液体的，我用不用售货员也看不出来。退货时我特意向售货员解释一下，我真的一次没用，可是那售货员连看都没看，直接给我退钱。当时的体会是，很多时候西方社会的规则建立在人对人信任的基础上，如果你想钻空子是可以钻，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失去的是什么。而且也许在当下占小便宜时没什么问题，以后会引出大麻烦。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西人让我尤其体会到西方人的不傻。有些西人看着他们大大的眼睛好像很单纯，其实师父教给我们，越接近真善人越能跟宇宙的特性沟通。我观察到有些西人他们的直觉是非常准的，有时候跟你接触连你想什么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复杂的思想不多，所以他们直接就能感受到你是否紧张，你的情绪高兴还是悲伤，你想表达什么，你是不是想骗他们等等。当我意识到这点时，马上意识到自己一定得好好修炼，返本归真，把在大陆养成的那些复杂的思想去掉才行。五，做事平和，不急于求成。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很多人从大陆出来之后，到了国际社会，看到人怎么都这么简单呢？谈话，甚至于做事情都非常平和。我曾经目睹一位同事为了争取利益，睁眼说瞎话，说这笔交易应该算在自己的头上。我看到被占取利益的同事处理这个矛盾时很生气，但是不会气急败坏的骂这个人怎么这么坏，而是尽量隐忍自己的脾气，不会像一触即发的炸弹一点就着。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后，还是会跟对方尝试继续沟通，如果发现对方不为所动，也只是接受现实。我自己其实在很多时候遇到矛盾时一点就着，有时候感觉已经触碰到自己底线时会非常气恨，与同事相比在这一点上都跟常人差得很远。而且在党文化的影响下，矛盾会在思维中扩大，变得非常尖锐，有时候一些很小的事情也会极端的扩大。而西方人在处理矛盾时尽量把矛盾弱化，有时候会以一种很幽默的方式将矛盾化解。我后来在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发现越是有涵养的人越不会把自己的脾气展露无遗，而是更多的调试自己的心态，同时也要让自己心胸开阔，不能被党文化影响的心胸狭窄，总是得理不饶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大家想一想，常人中年岁大的人，文化层次高的人，还要讲个涵养，不和人家一般见识，何况我们练功人呢？那怎么是懦弱？我说那是大人之心的体现，那是意志坚强的体现，只有练功人才能有这样大人之心。这种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我身边，像是大陆同修与台湾同修接触时，台湾同修生气了，而大陆同修却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有时生气的时候总要一吐为快，心里把对方骂得解气为止。其实作为修炼人，没有做到最基本的忍，心态比较极端。这种不平和的心态，我自己的体会是，在大陆那种高压浮躁的环境下，人的心态总是紧绷的，不能放松下来。
每天好像马不停蹄地忙碌着，但并没有真正静下心来好好体会一下修炼生活，体会一下自己周围环境的感受。在心里总是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下时，在遇到任何不顺的情况下很容易爆发。不过这是我自己的体会，也许不同的人有不同方面的因素。我在刚工作的时候，急于求成这个心态也特别突出。刚开始工作时，什么技能都是从头开始学，成天满脑子都想着什么时候能学会这些，什么时候业绩能有所起色。每天好像注意力不再怎样把技能学会，总是无缘无故的着急要把工作技巧学会。后来突然有一天意识到这个问题，我才开始慢下脚步，认真地学习每一个步骤，关注该注意的细节。每次脑海中出现这个念头的时候，提醒自己不能急于求成。其实每次出现问题，自己犯错误，遇到不懂的问题时，会很气馁。但是我的同事经常用美式的思维鼓励我说，这就是学习的过程啊，下次你就知道了。学习到这种思维以后，不花费时间在自责中，而是在循序渐进，走向慢慢成熟的过程中成长熟练。如果抱着平和的心态，慢慢积累，仔细体会这个过程，其实是会有很大的收获。现在我在工作中终于有些到了收获果实的时候，客户服务越来越好，业务越来越成熟，而业绩好像不经意间越做越好。像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五，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有人说中国人做不了大生意，我告诉大家，在国际社会上的人，他们做生意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啊？他做一个不管大生意小生意，他把它当做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他是尽心尽力地把它做好，会做得很长远。这种心态会使工作态度、产品质量很好。很多大陆人呢，就想一夜发财，做事没有长远的打算。其他国家的人不会这样想，经营的是工作，是自己的生活，只想得到正常的回报，他们是那样的想法。在我的工作环境中，我从我的同事学到做成做不成生意比较顺其自然的心态。对我们自己来说，当然在专业技能上要越做越好，但是由于公司和产品的一些限制，并不能满足每个客户的需求，所以在一些生意由于这些限制没做成时，不会像一些商家花言巧语削尖脑袋就要做成这笔交易。如果发现做不成这笔交易，我们一般会比较遗憾地跟客人讲，抱歉，希望我们公司以后在这方面有所改善，但是现在还没有这项服务。如果以后公司提供这种服务后，会尽量及时通知到您，这样细水长流，等到客人需要我们时，对我们之前的服务有很好的印象，自然会回来找我们来做。六，妒忌心。攀比、炫耀、虚荣在当今大陆是非常普遍的，深挖一下，背后是妒忌心。在西方社会，很少有人探讨这个人开什么车，穿什么名牌衣服，孩子上什么大学，买个包包，化妆品花了多少钱。互相之间谈论的更多是自己的人生经历，去过什么地方，有什么见闻，家里人互相之间的趣事等等。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这种自然社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平和、为善、心胸开放、很少戒备人的正常生存状态，这是正常的。没有邪党之前的中国人，过去也是这样。 我最初开始在西方社会工作时，有些担心自己的语言不行，能力不足，不能跟母语是英语的同事竞争。在越来越多的接触中，我的自信很多都是来自我同事对我的鼓励。虽然同为销售，有一些销售业绩之间的竞争，但是我的同事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技能传授给我，这把我观念里总得留一手的意识给打破了。而我同事越是这样毫无保留地把他好的技能分享给我们，越给我们的工作环境创造出了一个很好的氛围。在我后面来的新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学习我的同事毫无保留地提供帮助。当新的同事掌握一些技能后，也会积极地回馈给我，让我们整个团队的合作更加顺畅。而在我取得一些成绩后，我的同事真的是真心为我感到高兴。我在后来跟我同事的一次谈话中，他还提到，在我入职时最初的执照考试，当他在得知我通过这么难的考试时，很为我感到骄傲。在我最初工作时，英语口语并不是很好，但让我很惊讶的是，我同事看我的角度不是像华人的惯性思维，看的是你的短板、缺点，而总是看你的长处。这里只有你会讲中文，所以这个市场这么多的华人全是你的机会。你的性格很好，所以肯定能跟客人建立很好的联系等等。在西方社会待的时间越久，越意识到自己的妒忌心。在看一个人的时候，总是看对方的缺点，忽视对方的优点。看一个人的缺点时，要一棍子打死，好像这个人从此无可救药了。遇到问题发生时，总是抱怨埋怨怎么会出这种事，而不是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尽快解决问题。深挖下去，妒忌心后面的思和恨让人心胸狭窄，思维也不开阔。像是我同事不计较别人能同他一样掌握技能，心胸宽广，反而收获比自己努力得来的更多。我想借这个机会能与同修更多的交流，我们在修炼上，在西方社会工作生活中要提高注意的问题，能够更好地维护我们的修炼环境，同时也能达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救度全世界更多的人。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同修要的资料数量非常大，我几乎每天都很忙碌，但我没有放松学法。出现学法犯困时，我坚持双盘学法，效果很好。因儿子不和我住，大部分是我一人装订资料。同学们要的多时，自己就感到有些累，想找一个帮手，还有了要交班的念头。第二天学法时，猛然惊醒，意识到虽然自己在人中的年龄较大了，已经90岁了，可修炼是没有年龄之分的。自己从得法那天起，师父就给我们改变了命运。我们从得法时就归师父管了，而且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身体上的疲惫是自己没有从内心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神圣伟大，把做的事情当成了工作。装订资料虽然不是修炼，但大法弟子救人的使命还没有结束，邪恶还在迫害大法弟子，毒害世人。大法弟子怎么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呢？我毫无怨言地归正自己不正的想法，继续积极主动地和同修配合好。选自文章《九十不老，大法弟子显风采》。8年前，我一句一句地背着学转法轮，背学了一遍。去年我又一句一句地背着学转法轮，又背了一遍。现在我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地背，
背熟了再接着背下一个自然段，不回头再连贯背了。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背，如果能连贯背更好了。我感触最深的是，不管有什么阻力，就只管背，一遍一遍的读，就有能背下来的时候。不要急于背下一个自然段，不要怕慢，咱们不是为了背法进度，是为了真正得到法，在法中升华。所以再熟背多遍，背着背着就会感到法的美妙殊胜，心情无比舒畅，难以言表，会越背越快，心性也在不知不觉中就得到了升华。现在我周围的同修都在背法，走出家门讲真相，出现了一个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事修，选自红银实修这样的修炼环境。选自文章背法好处多，背一句得一句。不断的和他接触，发现他对谁都是想说啥就说啥，真的也有，假的也有，弄得同修对他都有想法有怨言，当面拗不过他，就在背后议论，议论完了还无可奈何，拿他没办法。一次他让我做一件与大法相关的事儿，我觉得太不理智，就没听他的。见面时还有两个协调同修在场，我当着他们的面直言，我很抵触你让我做的事儿，甚至心里都要骂人了，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我要灭掉他，绝不怨恨同修，还要善待同修。其实我早就给你一直发正念，因为你家是资料点。似乎最后一句对他们触动很大，他们说从来没想过给同修单独发过正念，连想都没想过。同修 A 也一下变得很善良，表示自己也有错。我看到我们的间隔在融化，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曾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收拾我，我不断地求师父把我的嘴封住，因为只要我一搭话就得干起来。但是我没有选择逃避，我心里一直想着要善待他，同时不断地学法向内找，真的找到许多执着心，不断归正自己的同时，也不断地求师父加持，善解与同修之间的怨缘。心里坚定一念，我绝不跟他产生间隔，不上就是立的当。也许我的心真到位了，他不再找茬了，也能听进去我的意见了。他的改变极大地鼓舞了我，我去另一个学法点把他的改变跟在场的同修说了，也讲了我俩发生矛盾时我是如何向内找及从法中悟到的理。同修们听完也悟到，大家曾经一直把他表面的不在法上的表现当成了他，而且对他形成了长期的成见，他反过来也对大家有怨言有成见，这就形成了间隔。以此类推，再有几个这样的同修和其他同修有这样的问题，那就形成了集体的间隔。其实同修之间的间隔大多数是这样产生的，同修们意识到应该给他加正念，并清理自己心里对他的成见埋怨等，彻底改变自身，同时找一位能跟他沟通好的同修，去善意的把大家看到他长期不在法上的事儿告诉他，希望他在法上提高，结果效果非常好。这一次我们局部整体的提高极大的鼓励了我。选自文章从亲身经历谈整体提高。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